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黄瑞红，很开心又回到节目中与您结缘。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，刚度过愉快的感恩佳节。那每年在感恩节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这家人团聚在一起真的是很温馨的感觉。但是我也觉得感恩节其实代表一个很好的意义，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感恩我们周遭的人、事、地，还有我们大自然环境。所以真的要感恩的人真多耶。那今天我们古今谈的单元将有请友人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吊举如猿猴，让我们快快有请友人法师。
听众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到的这个古今谈的时间了。今天要跟大众分享的是吊举如猿猴。唯识中分析人的动作和心态，其中有一种状况叫做吊举。吊是吊东西的吊，举是举起来的举。当一个人烦躁不安，好像坐立都不对劲，这样的情形就是吊举。现代忙碌的社会里，所有的运作都十分的快速。譬如说一早电视里新闻、交通、气象的播报员非常快速的播报消息，让听众一听就觉得好紧张。出门上街后，车子横冲直撞，到了办公室，一下子电话，一下子传真机，一下子大哥大，手机各种会议文件不断接着而来，让人忙得晕头转向。面对这些纷乱的外境，我们的心早已烦躁不已，吊举不安。经典说，吊举的心就好像猴子在树上玩耍一般，从树枝的那头跳到这一头，跳来跳去，无有止息。我们的心一旦烦乱浮躁起来，就没办法安定，如同那树枝上跳跃不停的猿猴，难有条理来处理事情。稀乱的心和思绪足以障碍智慧的清明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该如何对治吊举呢？佛法里的七觉知中有一个清安觉知，觉醒的觉，支持的知，就是把心放轻松，这可以治疗浮躁，甚至也可以用定，安定的定，定觉知，将心系于一处，就像用绳子把那些蹦蹦跳跳的猴子 拴在一个地方一样，拴久了猴子自然就不会胡蹦乱跳了。学佛的人应该将心扣在哪里呢？可以将心念系在符号上，或者每天禅坐十分钟、半小时，让我们这颗如猿猴般的心可以安定下来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舍、放下。当我们的心念蹦跳不停时，能以舍对治，放下万言，自然就能心处平等、平静，而不至于做错事。佛在世时，尊者21耳精勤的修习，但太急求得漏尽，以致未能证悟而心灰意冷。佛陀用弹琴的譬喻教导他，精进太极，增其调举，增加他的调举；精进太缓，令人懈怠。所以修行要合以中道，无论是调举或懈怠，都不适合。这里要再跟听众介绍一种对治调举的方法，那就是抄经。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提到了4点抄经的好处，跟听众们分享。第一，集中精神。我们在抄写经文，不管经文的长或短，对我们的精神力的集中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或许我们在抄写的当下无法即刻感受到精神集中的功效，但是只要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恒心的训练自己，抄写下去日子久了，便可以逐渐感受到抄经对我们的好处。就以现代人做事、讲话或者走路来说，身心的专注力大多缺乏，这原因就是身心一直向外追求的缘故，导致心神不易集中。其实我们若想安定身心，不妨以抄经作为安定的精神，这是好方法，有利于安顿身心。第二，训练耐烦。现代人做事处众很需要以耐烦来成就所有的事，尤其是跟人相处，更应该耐烦的沟通，才会有人缘。借由抄经，便可养成我们耐烦的性情。耐烦能完成很多生活中的事情，例如学生若不耐烦做功课，就无法做完功课。农夫若不耐烦耕作，稻田就无法成熟。病人若不按时服药，身体就没办法健康。尤其是航天员执行公务，长时间飞行于太空之中，若没有训练出一点耐烦的定力，就不知道如何的安顿身心了。我们用心抄经，就是在培养一颗耐烦的心，所以不要小看这抄经的功德，它能净化心灵，增长福慧，美化人生。第三，亲近佛法。抄经就是跟佛法结缘，今生能遇佛法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佛教有所谓的八难，其中身在中国难，指的就是有佛法的地方。我们得到人生都已经很难了，更何况又能有大善跟亲近佛法，乃千载一时，一时千载。佛法是无上的真理，佛法启示我们人人应该要明因是果，断恶修善， 如此才能改变命运，离苦得乐。第四，增长我们的智能、智慧跟能力。智慧是人人希求的宝。星云大师说，拥有智慧的人能够看清世间的真相，长养善法而得清净富贵。从抄经里面可以逐字逐字的让我们透过写而增长智慧，因为佛经本身就是我们的心灵智慧，所以智慧本来就在我们的心中。只要群以亲近经典，抄经文法，解行并重，定能开显智慧。所以对之调举、抄经还有学习放下是最好的方法了，大家不妨试一试。祝听众们吉祥如意，阿弥陀佛。
The power.
in me。
在听完好听的人间因缘歌曲之后，接下来佛教问答，让我们有请如阳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佛教问答时间。这几天周遭围绕着感恩节的气息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大家都期待着这个节庆的到来，而我们既有这节庆的因缘，也想来跟大家谈一谈有关感恩这个美德。感恩节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感恩节当天，大家普遍性家庭都会聚在一起用餐，而有些家庭用餐的时候，会有一位长者带领大家念感恩文，感谢一切因缘的成就。在佛教里也讲感恩，感恩是佛教徒日常修行的一部分。除了讲感恩，佛教更讲求知足，每天心怀知足感恩。一个能够知足的人，必定是有感恩心的，因为感恩是建立在知足的基础上。一个凡事不知足的人，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感恩心。所以佛陀在《佛义教经》里面就对大家说，知足的人虽然卧在地上，尤为安乐；而不知足的人，虽然处在天堂，也一样很不安稳。有关感恩，佛教经典有这么一个譬喻故事：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，他有五个孩子，但是个个都不养他，他走投无路，只好沿街乞讨，当个叫画子。他觉得人生充满了痛苦，也怨恨自己孩子的不孝，同时更对自己往年悲惨的命运无可奈何。有一天他遇到了佛陀，他就请问慈悲伟大的佛陀，你有什么办法改变我的命运吗？佛陀问他，你知道感恩吗？老人回答，我不懂什么叫感恩，请佛陀指点。佛陀就指着他要饭的拐棍说，你对你手上的这根拐棍感恩吗？老人听了一听，想一想，我当然感恩这根拐棍啊，我出去要饭遇到凶狗，它是我的打狗棒，我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行走，上坡下坡，它是我最安全的支撑，我累的时候可以乘着它睡觉，它是我最幸福的依靠。因此对这根拐棍，我真正要千感恩万感谢啊。佛陀欢喜地赞叹说，善哉善哉，那你从今以后就天天拿着这根拐棍，不间断地去说感恩，说到一定的时候，你的命运就会改变了。老人听了佛陀的教诲，深信不疑，从此以后他就天天说感恩，不但对着拐棍说感恩，也感恩施舍给他的一切好心人，乃至最后也感恩伤害他、欺骗他的一切恶人。感恩让他的内心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之心，只有充满了感恩。久而久之，他就契入了一种感恩三昧。有一天，佛陀在讲经，老人心想，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部都是佛陀所赐给的，我要去感恩佛陀。于是他就到听经讲说法的地方，佛陀见到他来，就对着大家说，我今天请了一位老修行来讲讲他的感恩三昧。 于是佛陀就把他请上台，请他讲述他感恩的故事。刚好那一天，五个孩子也在下面听经，他们听到自己的父亲对一个感恩乃至对一根拐棍都自称的感恩，更何况是对于给予自己生命的父母，如果都不知道去感恩报恩，这样何其不是禽兽不如呢？听了这一则，这五个孩子良心发现，孝心显发，听完经以后都争先恐后的跑上台去，争取着要孝养自己的父亲。他们争着说，到我家来吧，到我家来吧。这时佛陀对着老人说，你的命运现在已经改变了，一个有感恩心的人，他便什么都有，而一个没有感恩心的人，到最终什么都没有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们知道感恩是个很重要的法门，感恩是一种力量。修感恩法门的时候，不只是口念，应该要从身口意发出来。这种情形不只是对方可以感受，诸佛菩萨也会收到这个讯息。如果人能够保持乐观的态度，凡事都往好处看，谁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？相反的，时常抱怨充满了怒气，谁又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呢？如果我们能够不批评不抱怨不要求，生活一定会变美满的。星云大师曾说过，时时心存感恩，人生何其美好。每个人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仰赖人间的种种因缘才得以生存的，因此建立感恩的美德可以培养人间的善缘。感恩父母生养色身，感恩师长传授知识，感恩社会成就衣食住行，感恩信仰造就法身慧命。即便是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，也能从感恩中获得幸福与感动。星云大师一生给的精神，成就了法水长流五大洲的300多个佛教道场，光大了人间佛国。这一切其实都源于大师的一念感恩，也就半碗咸菜。星云大师17岁那一年得了疟疾，命在旦夕的时候，智开上人要侍者送了半碗咸菜给大师。在物质缺乏的那个时代，半碗咸菜弥足珍贵。当下大师心中发了一个大誓愿，愿尽行受将身心奉献给佛教，以报师恩。大师感恩图报的典范，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感动力量，再再体现了感恩真意的无量无边啊！同时也开启了给的欢喜人生。大师给的精神成就了人间佛国，希望我们各位有缘人也可以学大师感恩的脚步，展现感恩的可贵。感恩的人生，为他人付出，同时也会显出自己生命的富贵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为人处事如果能时时心存感恩，即使不如意的事也可以成为逆增善缘啊。在这佳节期间，我更要感恩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聆听，感谢大家的护持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不要忘记感恩，每天感恩，时常感恩，分分秒秒保持感恩的心。感恩的世界最美丽，感恩的世界最幸福。祝福大家。
非常感谢师父的开示，节目也接近尾声了。听众朋友们，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来电佛光山纽约道场，我们的电话是718-939-8318。您同时也可以上网再次收听我们节目，以及查询道场的各项活动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fgsny.org。 祝福您阖家平安吉祥，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